曾经我茫然前行，暗夜的路上，微风刺痛着灵魂，找不到应该的方向。生命这样。
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是周处除三害。
对，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计划讲了很久，但因为各种事儿，然后就没讲成、
太忙了，最近这事儿确实有点多。最近
对，终于能够坐下来去讲一讲这部电影、
对，我们都现在已经赶不上热点，都不赶热点了。
哎，但是你看看、咱们的听友还在群里边，就在刚刚的5:50的时候，还有听友在说要二刷这部电影
啊，对，
说明还是有一点点小热度。
这我们都只能赶大家的二刷。
就也许我们的听友也比一般的听友慢拍，正好赶上咱们的速度。对，这个片子其实真的是被口碑安利的。之前一直都没想去看这个影片，后来周围有好多人都说这个是近些年难得一见的，尤其是弯弯出品的好影片。
我真的以为，我刚看你这个名字，我一开始就是不知道这是个啥片，我真的以为是个古装片，你知道，就是把那个周处除三害给拍了一遍。
最早我以为是个动画片。
啊，对，那个特别适合拍动画片，因为那个周处除三害是我当时看《世说新语》的时候看的。然后他收录到那个《世说新语》里面啊，然后觉得这个故事当时还挺有印象的。然后这个，而且就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世说新语》，真的特别不错、里边全是小故事，然后有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而且就是因为他那个《世说新语》属于那个晋朝那会儿，就是晋朝南北朝那会儿，那会儿人不都神神叨叨的吗？好多、就是那些就是那种清流一样的那种人，就是天天都把自己搞得很奇怪，那个什么，包括什么顽疾什么，不都是那会儿吗？就是所以那里边的故事都特别的，都特别的神神的，特别的，
都特别神的、
就是，都特别神的，特别故弄玄虚，特别装腔作势，那个反倒特别有意思啊，反倒特别有意思。它里边有好多收录好多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事儿啊。
但是我听、
这是我看的，就是古籍书里边我觉得少有的特别有娱乐性的书，《世说新语》。
但这个周处除三害，我真的是因为小学的时候学过这个故事
啊。小学有这个课文吗？
对，我记得我
这是你们北京版的教材吧？
反正肯定是课本上的，具体是哪一年级的我不记得了，但我肯定是原来是上学的时候学过这个，所以一听就特别的。教科书就感觉就一听这个名字就特别教科书，而且就会觉得是个动画片，因为是觉得是教导小朋友的那种故事嘛。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但实际上后来我发现这部片竟然是阮经天演的然后还是弯弯出品的
对对对，后来我发现怎么好像不是一个就是古装片不是把这个故事拍了，其实这个故事要是拍的话，如果尤其是拍成动画电影，我觉得也是很精彩的。
对啊，
要不要把这个故事简单讲一下？
对，
就是这个故。就是他这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对吧？
对，
他这里边，他这里边好像自己就是在跟那个医生，他们两个那个医生叫什么？桂清，然后谈话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事。
对，这样我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剧情，然后你负责讲动画片的部分啊。
那行，好。
对，其实这个片子的主角啊，就是陈桂林，陈桂林就是桂林仔，就是阮经天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他是在台湾被通缉的三大恶人里面，他排第三。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医生，就相当于专门给黑道处理事儿的一个医生，然后就跟他说：“你得这个肺癌了，你没几天了。”他就想说：“那我要不然去自首了。”问了关公之后，就去自首了。但是自首的时候，他发现，哎，三大通缉犯中我竟然只排第三，然后他说这不行啊，就是，然后他就出现了刚刚你提到，他跟那个医生在讨论说，世人只记住了周处，而没记住另两害是什么，所以我也要让大家记住我。于是呢，这个片子其实就是
我看了一个，就是那个有人评论说这该死的胜负欲，
说所以其实这个片子它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周处除三害的故事
啊，对对。
重点演的就是他先除了第一害，除了第二害，最后正义把他给除了啊，但最后就是除了三害，
对 对,
对,
对，
就这么一个故事。
对，
那由哈哈再去讲一讲原本动画片的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为什么就是他起这个名字，就是真的就是跟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就是《世说新语》记的这个小故事是一样的。然后就是那个是《晋书》吧，《周处传》
嗯，
然后里边就写这个周处他是这个他爸还是个太守呢，
嗯，
鄱阳太守他爸。 然后是就是等于还是个领导的，属于一个官二代，你知道吧？就是官二代。然后他这个就是长得很魁梧，很强壮。
嗯。
然后就是可能又是官二代，纨绔子弟，结果就是个纨绔子弟、
嗯。
然后天天到处这个什么不干好事儿。然后这个你看他原文里面写的又叫什么不修细行，纵情似欲。
嗯。
就是这个他们当地都把他当成一个大患，然后这个因为他名声太臭了，其实他自己后来也知道自己名声臭，其实就跟这边很像，他就知道自己是杀人犯嘛，然后他就知道自己名声很臭，所以呢他突然有一天就突然说，不行，我要励志，我要改变我自己，我不能再当成一个就是这个大家都讨厌的人，父老乡亲都讨厌的人。然后他就找的乡亲问说，这个说你们为什么不开心啊，说今年是到底是什么年岁，你们为什么不开心啊，就是说今年这个他是原文是今时和岁丰，就是今年、
嗯、
啊感觉社会挺和谐啊，然后今年还是丰收年，你们有什么不开心的、嗯、然后他这个老乡就给他说因为三害未除，何乐之有。然后那个周处就问，这有哪三害，然后老乡就给他说了，说一个是南山有一个白额猛兽，这个应该就是老虎。
嗯，
然后说那个咱们那旁边的水里边还有一个有一条蛟龙啊，然后这是再加上你就是三害，是吧？然后那个周楚一听说啊，那要是这事儿我能搞定，然后他就要就上山去杀老虎，然后把老虎干掉了之后又到水里边跟那个蛟龙搏斗，然后他在那个跟蛟龙搏斗的时候，然后跟蛟龙缠斗了数十里，然后这个搏斗了三天三夜，然后就被那个蛟龙哗就带走了，在水里边，然后老百姓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然后老百姓就已经开始弹冠相庆了然后这个然后结果过了一段，他不是把那个蛟龙给杀了之后他又回来了，突然发现大家都已经很开心了，才知道其实大家最讨厌其实是自己，等于相当于这个意思、
嗯、
然后就是觉得也有点那个心里边有一些伤感嘛，然后就是就说这个说其实我自己呢，然后他就说我自己呢其实想改过自新，但是看年岁已大了，然后是不是就已经时间来不及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告诉他说，那个古人贵朝闻夕改，就是说就是什么朝闻道，哎不是那叫什么，就朝闻夕，就是说你只要想改啊，什么时候都不晚。然后就他听了这个话之后，他就从此之后他也除了三害了，然后他就开始励志着好学，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那个周处啊啊，所以就是等于他最后就是通过自己励志好学把自己给改变了，然后自己这一害最也是他们老乡其实最担忧的这一害，
最担忧
啊，其实最担忧还不是那个老虎跟蛟龙，反倒是其实他，结果他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励志的小孩，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好孩，然后
好孩，
就是这样，就等于他们三害全都没有了。嗯，
对。然后，但是呢，这个片子呢，咱又得解释一下，就是看英文名大家就知道，这个英文名叫《鸽子、蛇与猪》
啊。对
啊，其实就是大家又说这个，如果说翻译过来，其实又是除三毒的故事。
贪嗔痴是吧？
对，贪嗔痴对应的是贪嗔痴。
说猪就是那个吃，
它就是猪嘛，
啊、
因为它戴了一块小猪的手表嘛。
贪是哪个呀？
贪是
蛇，
就不是，就是贪，贪是那个鸽子
啊、
但我查了一下为什么鸽子贪呢、
啊、
因为鸽子其实挺可爱的，老咕咕咕叫、
啊对啊对啊、
但是其实鸽子咕咕咕叫它就是因为鸽子要一直吃食
啊，
所以就说鸽子对于吃的这个欲望是永远不见底的，因为鸽子是食道很短的那种动物、
啊、
对，所以就是佛家会把贪用鸽子来表达、
啊、
对，然后嗔的是蛇，
蛇就是比较凶狠是吧，
其实那个嗔是主要代表说像这种愤怒的情绪无可发泄、
哦、
对，所以我也看了一些解读说为什么嗔会放在这个香港仔身上，是香港仔对吧，说香港仔你看他这里边有很多个对于愤怒的表达，比如说那个小美问他说你这手怎么弄的、哦、然后他就说这个因为跟人收钱的时候人家反正就是言语上不对付他就攮了人家几下、
嗯、
然后因为他摸小美屁股然后他这手下笑了一下、
啊、
他就不高兴了、
啊、
他就要拿那瓶子捶人家、
啊、对, 对,
对,
对，
就是说他的愤怒的情绪特别旺、
啊、
所以他就对应了嗔的这一部分，对，然后吃呢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是胜负欲，他的这个执念
胜负欲
对， 所以他是
该死的胜负欲。
对，所以他是小猪。
对于出名有执念是吗？就是
对，
就是希望大家能记住他。
就是我查了一些资料，我觉得好像就是、
嗯、
其实贪是最丰富的，我不知道。嗯，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压轴啊？就最后这个放在最后，因为他贪的话，就代表了很多，包括比如贪财、
嗯、
好色，然后就是欲望不满足，这些全部都是放在贪这个里边的。对，所以我觉得，
其实吃它就是吃，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做坏事。其实你要是做
执念，
你对一个事儿，哪怕它不是坏事，就是你真的就掉进去了，就是你掉到自己那个执念也出不来，也是一种吃。
对，
说其实戒贪嗔痴是这种吃，其实也是要戒掉，
就是要放下嘛、
啊。就是那个好像坚持跟吃还有一定的差距，
嗯、对
不一样。有的人会把这个坚持说我这是为了坚持，其实不是，只是你掉到执念里了、嗯。但这个就是很难界定这东西。嗯、
对，很难界定，就其实有点就是执迷不悟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你又很难说这个人。到底是或者不是执迷不悟，就确实就是很难界定的。
对，
嗯，对，所以大家也会看到这个电影里边，比如说陈桂林戴了小猪的手表，然后香港仔是在身上纹了那个蛇的纹身，
嗯，
然后最后的这个尊者，他们的原来那个黑帮的那个标志是一个鸟，是一个鸽子、
哦、
对、
哦、
然后所以就是其实他们三个人已经映射了贪嗔痴这三点、
哦、
如果你看了，
是是是，
因为好多人说这是暗线嘛，但实际上你看了这个片子名字就应该知道它是这个三毒的一个故事了。
对
，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整个故事的层次感还是比较有惊喜的。
嗯，对，
然后这个影片吧，我觉得当时大家都说中间它好像是点映完了以后好像是换过他的就是上映的版本，
嗯，
好多人就说肯定把那个有一些特别精彩的地方都给剪了，嗯，但实际上看过点映又看过二刷的人说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变化的，说可能就是有一些
就把那个小旗儿给它弄模糊了，是不是？
有一些镜头可能把它拉大了，因为周边有一些可能不太适合大家看的东西。
但就我因为我看的是那个就是
一两分钟，
对，因为它不是去年已经上映嘛，其实网上是有资源的，我是看了这个资源版，然后这个。那个肯定是没有删减的，我当时就看这个，我就说那个最后那一段他那个杀邪教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电影院上映到底有没有，
对，大家都怀疑那段会给裁了，后来发现
没有，没
有
是吧？
嗯，对。
那他是那个砰砰血乱溅的那种风格吗？
对，是。所以大家就说
没有把那个绿血调成绿颜色，
没有，因为大家都说这跟《红海行动》比，它那个尺度比《红海行动》要小很多了。
其实《红海行动》当时也是血化，
特别血腥，
而且那个经常有那个就是断肢啊什么的，
对
啊，
都到处乱撕，
肠子都就弄出来那种，对对对。
所以就是还好吧，我觉得现在其实电影院的尺度也大了一些吧。对他整个反正层次感我觉得也做得挺好的、
嗯、
尤其就是尊者的这个角色，就哇，我这次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我太喜欢尊者这个演员了、嗯、就是把那个道貌岸然那种劲儿演的简直是
陈以文，
对，简直是太好了，就是那种云淡风轻，看淡一切，然后什么事儿都是可以、
嗯、
都可以放下，就是那种感觉，哎呀，转脸就变成一个特别凶狠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演得特别好、
嗯、
而且对于最后这个洗脑歌曲这一部分，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个洗脑歌曲，这个真的是非常
洗脑，这个歌曲超级洗脑，真的是超级，就是还故意那个，这个说这就是邪教的一个套路，经常用一些这种舒缓的音乐来那个是吧？音乐是一个很好的啊，
就是，所以我当时看完了这个以后，我就其实整个剧情我应该触动最大就是邪教最后这个
被夸夸夸
爆头的这一部分，
啊、对，就是其实这个我知道，我觉得大家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部影片，就是因为就是最后那一段真的是符合了很大家，我就是很多人的心理，就是有的时候看你不爽，就是想把你干掉，就是尤其是这种看着，其实大家看的有的时候不爽，不是说这个人对自己有什么伤害或者什么，就是看你们这帮傻叉儿。这么傻，
你知道吗？
活着都活该，死了都活该，就是活着都。就是活着就有罪，感觉就是
就特别可气，你知道吗？就是执迷不悟，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明摆着道理就在这儿，你说服不了谁的时候，你就是特别的抓狂。
对，就是尤其你知道，我当时看那个时候，我当时就想到那种什么公安局给那个被诈骗的人打电话，你千万不要转钱，千万不要转钱，啪给转了，
他就要转
啊，对，然后还说警察是坏蛋，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你恨不得就掂个枪给他崩了就完了，就枉活于人世，是不是？
那就。 就是那种咱们所谓经常说的真的是不知好歹。
对对对，
就我真的觉得这四个字是不知好歹。但你是，但你其实他把这个整个邪教全过程放出来，你就想想陈桂林是何等凶狠之人。虽然说他是因为得了癌症，所以他肯定在人生观上有一些变化了已经，但是你就说他都被尊者所洗脑了。
对对对，
就其实还是挺厉害。
其实他一开始是成功被洗脑了，其实
对，把自己所有东西，尤其他交钱那一块我都傻了。我一开始以为只是他一个计谋，你知道吗？后来我看他把钱什么都交了。
尤其他手表那会儿真的依依不舍啊，
对，
他奶奶留给他的东西啊，
对，就都交了。然后我想，哇塞，他都被洗脑了，简直太可怕了。
是是，
对，然后我在这里边除了爆头连续爆头那一部分，我其实还有一段就是印象特别深，就是他要入教然后被洗礼那一段，我想拿大鞭子叭叭叭抽他们那段，
就是还说点啥是吧？
对，
就是什么我有罪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个邪教好多就是利用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些这种审判，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审判。就是比如说你一般的人是怎么说呢？一般人是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的，就是邪教就是突破你这个心理点，让你自己承认你有问题，然后你就臣服于他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邪教洗脑，我自己简单总结就是调动人内心中，不管他有多少，但起码是他仅存的那些道德感，就像陈桂林似的，他可能仅存就这一点道德感，
对对对，
但是他也要给你挖出来，然后让你用这个道德感来自我审判。
对，就是其实是审判了自己。
对、
啊，就包括那个后面那个，就是割喉的那个
女生，
她带着她孩子去，其实她也是，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很可贵的，就是她到最后坚持了一个做人的底线，就是我宁可自己自杀，我也不会去杀害别人，这是自己坚持的底线。所以等于说其实那个女生其实是没有被收服的，
对，
就没有被最后真正收服。但是你看旁边站着那种很麻木的那些人，就是甚至用着一种审判的眼神去看待这些人的，那些人其实是已经被彻底的征服了。但是这个女士没有，就是坚持了一个做人最基本的最应有的底线。
对，我还
很可贵，那个女士很可贵。
对，我还查了一下，就是他那个邪教，就这个，因为他这里边其实全部都是有那个
原
型
的嘛，有
原
型
的，对、
啊、对，包括这个周处就都有原型啊，对，是，
对，包括周处都是有原型的。
嗯、
然后，当时这个他这里边好像涉及的这个教主的这个原型，就是叫五教共主的一个男的
啊，
然后说他当时也是弄了很多所谓的仙女。这些仙女就是他教众的女儿、
啊、
只要是处女的都得送来、一下送了200多个人、
哦、
哇，特别可怕我觉得。然后他们都是有分工的，就是他为了还原这块嘛，他所有东西都是有分工的、然后他分工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教主都有一个副手，至少、这个副手是有这个比如说主持 Q 这个流程、然后一定要讲自己被拯救的过程啊、这些都是标准的标配，就是所有的邪教啊，就是大家听完我讲了以后，你可能也能自己去干一个邪教，就解构这个邪教，然后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人，就是他所谓的典型案例，你一定要有典型案例。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无脑的执行者，这个无脑的执行者是什么呢？从尊者这个角度去看，他周围一直围着四个执行力非常强的教众，就是有四个男的。那四个
对对对，那跟护法一样的，
对对，那四个男的就好像是护法。我是看了，也是看了一些其他解读，说这四个男的很有可能就是他以前当黑社会的时候的小弟一起带过来的，相当于是。所以那四个人知道所有的秘密。你看他们执行
的时候，
完全不手软，
他们是他那绝对是小弟，他那个不是后来在收服的，
完全不手软。对
对对。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忠诚的那批教徒，然后也能做一些执行力的，就是帮他们，比如说做饭呐、然后还有那些那个游戏台上吹拉弹唱的
啊，
领唱，因为就是
领唱，其实就是他的
那这个媳妇儿嘛，
对
对
对、
啊、
对。
然后其他还有一部分吹拉弹唱能坐在台上的，
嗯，
然后呢，普通教众就是在底下跪着，也穿着粉色衣服的，
嗯，
还有一些潜在教众，就像陈桂林一样，他们是不穿白色衣服，但是也跪着那儿听的，对。 就是一般邪教也全是这么构成的。
对对对对，都有这个。
然后随机选择。
因为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是他那些护法就像是相当于打手一样，就是你要真不服从了，就有一堆人出来惩罚。
对，就得惩罚你。
然后他那个媳妇儿，包括带着那些吹拉弹唱的那些人，其实就是给他捧臭脚的，说白了。
对、
就是、
对，没错。
就是由他们来告诉他这个我这个师傅有多牛，这个师傅原来这么他那媳妇儿不是说原来他有什么宫颈癌。
宫颈癌、
哎。然后因为我信了师傅，师傅把我治，我竟然自然而然的好。
好了，对，
都是这种，就是这种骗人，都是这种。
最关键，当时陈桂林其实被说服，也是因为他一张 X 光片
啊，对，
然后
也有骗的手法。其实那小诊所就是人家也是他的一部分，
对
啊。
就是这 X 光片一上去，人先跟他说了，你没有肺癌
啊
你这上面有一些正常的结 节，说难道你是来了以后、就大概那意思，你吐了你这个黑水吐出来之后、
对对对，就
好
了，
就
是你把你体内的那些污浊的东西吐出来了之后就好了。
对，然后陈桂林呢就一度有点相信，直到他发现每次都是这一张图、
他后因为他把那个拽烂了，是吧？结果后来忽悠这个后面那个女士的时候，就是我说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最后特别难能可贵那个女士的时候、还是拿他这张被撕掉的那个那个 X 光片去那个什么、所以他就一看人就知道不对劲儿了、
对，所以这个坏人死于抠门、后来我就觉得，
所以当时我就看他，确实他那个镜头还专门给了一个撕坏了，就是你就当时一看你就觉得，哎，这个镜头估计有点意思，
对
啊，结果后来没有想到马上下个镜头就能反映说到底什么意思啊。
对，没错、但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也挺巧妙的。
对、
然后相当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都有自己的套路，比如发现你有病，吐黑水，然后呢给你诊断病，告诉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让你交钱，
对，
就把财物交出来，
就都得是有病，然后又给你治好了，我听好多都是这样的。
对，没错，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的。但是我也看了一下，说因为台湾的邪教特别多，
特别多，
而且有一些邪教到今天为止还是被认定，就没有被抓，
对对，
就还是被认定
正
常的宗
教，对对对。
对，我查了一个，看叫紫衣神教，哇，
佛教如来宗，我看的也是。
哇，紫衣神教，哇，太牛了！
说实在，比这个震撼多了，比这里边这个邪教，我感觉是个很小咖的。人，你看看，大家去搜一搜这个佛教如来宗，大家去看看这个紫衣神教。
哇塞，这个紫衣神教太可怕了！
哇，阵容极其庞大，那真的是一个大礼堂做的密密麻麻。
对，然后这个教主，紫衣神教教主叫妙禅，哇，说妙禅，这个只要心情一不好了，教众就集资给他买东西
啊，对对对，
说上来就给买了两辆劳斯莱斯
啊，对对对，一集资就买豪车，
太可怕了，
太牛掰了！我跟你说，这个其实有好多邪教，如果真要研究太多的话，很有可能就误导大家，让大家真的去搞这种不法活动了。我跟你说，因为这诱惑力太强。
然后他们也在一起唱歌啊，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互联网玩法，就入门门槛极低
啊，对
啊，对，几百块钱，但是后续交钱、每个月交多一点，
就是什么 app 内收费是吗？
对，我的天哪，这不都这？
而且刚才特别搞笑，那个还有一个什么口号，什么？感恩师父，赞叹师父，佛教如来宗，感恩师父，赞叹师父。而且后来就是说这个其实它里边也有那个送女教众的，送童女让他享用的，有的。哎，我跟你说，邪教基本上都有这个，就是什么事儿你不跟这个沾边就感觉它不够邪，你知道吗？大家可以去看看，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咱们现实社会中，就是咱们内地这边大陆地区也有，就是东方闪电原来曾经，后来基本上被打掉了、之前还有一个什么肯德基什么有个什么砍人事件什么，就是跟这个东方闪电有关的，应该是、也很邪，那里边也是就是一些女教众去供这个，就是他是这个属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上面有头嘛，他下面有分支，就跟那传销组织底下还有那个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每一个节点就相当于一个，就是跟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他属于主教一样的那种，
对，我知道，就是
小主教，小主教，而小主教就会把他这个手底下的一些女教众他就自己享用啊、
对，所以大家分析为什么台湾有这种特别多，就是因为台湾搞这种传销和直销特别多，特别成熟，
对，
比大陆成熟多了，然后所以说像他们这些搞这种邪教的也都这么弄。
其实我当时看了这个，我就还感触一个，就是说就是可能那边的人生活有的时候真的空虚，其实他无非这些人就是这些搞邪教的人，就是抓住了人一种很空虚感。
对，
然后毕竟我觉得大陆一个是常年宣传唯物主义，对吧？因为那个 其他地方大陆以外地区是不是说我就是这么信奉唯物主义的这个东西的，然后就是然后他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大陆还在长期不停地去打击这些组织，但是有些地方你像台湾就明目张胆就认定这些都是正常的一个宗教团体，就是无形中就助长了这些邪教的发展，其实是。
对，反正就、
而且你看那些人就是那种山呼海啸就跪在那儿给这个什么所谓妙禅师傅什么叩头啊、什么什么感叹师傅，但是什么你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觉得这些人好空虚，他没有东西填补内心。
就是他需要这一种共鸣上，就是精神上的一种认可共鸣，
对对对，
就有一种精神共鸣，大家能连接在
一
起的感觉。
其实是
一
堆人在这个屋子里面拜一个人，其实他不，他是就是让这些周围跟着他一起拜的人，其实是认可他自己的想法。
对
对，你看，不是说我自己我傻，你看这么多人都相信啊。
是的，
那其实到最后都是自己骗自己啊。
对啊，
那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那个屋里面可能每个人都说，你看不是我自己傻。不是我自己在这瞎胡掏钱，他们都掏钱了。
对，所以就刚才咱们说那种
从众心理，
就是具备一定的自我审判能力的人，可能更容易陷到这里边的。越善良的人，可能越会陷到这里边。
对，而且就是谁没有干过几件，就觉得自己好像哪些事儿做的不太对，或者说做的这件事儿可能我有点不太善良了。然后就其实人有一颗好多，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颗向善的心啊，就是我之前还看了一个说，这不是原来老讨论是这个叫什么，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嘛，就老吵到底人本善还本恶。但是那个后来我看是不是那个叫傅佩荣的那个老师，傅老师他说的，他说其实这个也不重要，他说这个人性本善本恶，他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不管你是本善还是本恶的人，都有一颗向善的心。这个才重要，就是对，所以就是大家都想往更好的，就是你谁没有一个人说我想往更差的地方去吧，就是你都想往更好的地方去。去的时候比如你做了一些事儿，你觉得哎好像这个不是特别的善良或者不是那么的好，他就会心中就会有一些内疚也好或者是什么负罪感也好，然后这些人就利用了这些东西，就是你就对自己有一种审判。一旦他把你挖出来，你愿意自己审判的时候，你好像就放下了一切，尤其是你那个可能最难突破的点，你突破了之后你就被人家牢牢抓住，就从心理上攻破你了。就像我觉得像周柱这个，就是他可能最后的几天就是他交出他奶奶的那个手表，那个是他最后的牵挂，然后经过他一通忽悠，他流着眼泪痛哭流涕把那个手表摘下来之后，就等于把自己彻底扒得精光了，已经整个完全从心灵到身体都已经赤裸了。
对，没错。其实他前面也有交代嘛，如果说他得癌症这还不是他最后触动他愿意去自首的，是因为当年他一直不自首是因为他怕他奶奶知道这个事情。
对对对
对，其实也有这个表达。
对对对，
那应该是他的内心当中最柔软的一个部分。
对，最柔软的一个部分。
对，
就是等于这个邪教最后把这一点都给他攻破了，所以他也你看他那个臣服了之后，他就给人端菜什么都面带和善的
微笑。
你别说
颜色好，
有的时候人放下一些东西，你那个面相是不一样的，
对
吧？
对，对、
啊、
你刚才还说那个感恩师傅、赞叹师傅，我还看了一个八卦，
啊、
说当时他们这个教里边有一个女教徒。
对对对，
你看那个说跟她男朋友啪啪的时候，然后到最后都要喊这句话，然后她男朋友就
崩溃了，
发信息骂她。
崩溃了。
然后我就看见有好多评论就说：“嗨，这不就跟西方到最后喊 Oh my God 是一样。”
而且关键是那个女生，你看她给她男朋友回还不以为然，说这个事情就是师傅在帮助我呀，
对，就是师傅赐给我的
这种感觉、赐给我，我去。
我看那聊天，这个男生还说出力的人是我呀。
对对，我还想到了前一段那个，就是有一个什么哪个一个武汉的一个大师，就是那种什么搞金融的那个，也不是那个也断了，然后网上就有人说我们这个董事长他是靠什么理念什么的，我忘了那个什么了，前一段特别火，咱们群里面还发的有，然后说啊对，就说我是靠这个，他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挣到钱，说他不惜牺牲自己怎么着，其实就是一个属于那种金融链条最后就是断了那种啊。
有暴雷的那种、
暴雷的这种啊，就是一直到暴雷前，就是都已经暴雷了，这些掏钱的人还执迷不悟，其实他就是把，
又是庞氏
金融诈骗的跟这个就是邪教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关联在一起，跟宗教的东西连在了一起啊啊，然后。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整体周处除三害，我最喜欢看的确实就是最后这个故事，因为他这个其实挺明显的三段式嘛，前面交代第一个就是这个桂林仔的事儿，然后第二段就香港仔的事儿，第三段就尊者的事儿。但是尊者这一段是我觉得整个电影里边 就是最有意思的一段。
导演都是琢磨最多呀，导演肯定也觉得这个最有意思。导演他用了一半时间拍这个吧，前面那个反倒就是前面他自己的交代一个铺垫，加上那个香港仔一共占了一半，对吧？他自己一个人独占一半，你想？
对。然后就是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就是桂林仔拿着枪进来。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还有保持理智的，你们现在可以走
啊。对对对，
其实给了一次机会，
给了好几次机会。
但是，对，后边就是看枪的机会嘛。
啊、
那次是他直接先说
的嘛。但是像后面的，我想他就是他打每一个人，就打下一个人之前，只要你想跑，我觉得他绝对不会追着这些人
杀。啊，那确实是。
但是那些人就执迷不悟、
啊，然后冲着他微笑的唱歌、
啊，唱着唱。还有其中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那个枪卡壳了之后，他又摆摆手让人家走。
对，那
个人非但不走，还把身体转向了他。
啊，对。
啊，又是一个冲他枪。而且你看那个里边就是爆头的时候，那些被爆头的人都
面带
微笑，全都是微笑着死去的，特别诡异，都是微笑着死去的。
嗯，
就是你就知道这个精神的力量有多强
大。你知道当时我看那块给我气，我心想快开枪吧，别给机会了。
别给机，你说这只恨拿的手枪，应该拿什么加特林，咚咚咚咚咚咚。
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些人可能在这一刻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
啊、
嗯，因为他的精神真正贡献给了他所。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就是伊斯兰里边的一些极端的圣战分子，就是极端的伊斯兰本身这个宗教，他如果不走向极端，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他只有就是那些极端的分子，就是因为他那个极端的，他那个就是什么所谓的原教旨主义里边有一段，他是所谓的圣战什么，就是你如果比如说我打失败了，比如说我们去圣战，然后我失败了，我回去之后我觉得很悔恨，我怎么能失败，然后我自杀了，这样你是见不到穆罕默德的。你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在圣战当中牺牲自己，你才能见到穆罕默德，你才能死后之后就见了天国。所以为什么这些圣战分子愿意用这种自杀式袭击的这种、
嗯、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东西在里边，所以就很邪，就是恐怖主义了、
嗯、
然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伊斯兰要本身他没有也没有太那个什么。嗯
嗯
嗯，
对，所以这个东西呢、
嗯、
就是如果你心里有的时候、
嗯
看到这个有时候会害怕。有一次我跟我爸我妈我们三个人坐飞机、
嗯、
然后就看见了有那么几个、嗯、就一穿着一看就像是打圣战的、嗯、你知道吗、嗯、然后后来
就是带着那种头
巾。对对对对，
是外国人吗？是阿拉伯人？
外国人
、
啊、对。然后后来当时我们就想、嗯、我爸就说完了完了、
嗯、
碰见一些以死为最舒服的人，说
就是
坐不坐这飞机。
其实我一直说，就是大家也不要太对这个穆斯林啊或者伊斯兰教的他们这些国家成员其实有太多的偏见。其实你想想，伊斯兰教的覆盖面是很广的，那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他们都属于、
嗯、
你看他那个旗子上有小月亮的嘛、
嗯、
包括新加坡，其实他们都属于伊斯兰的国家。
对
啊、嗯，只是大家就是他可能他不是那种极端的那种，他不是这种奉行极端原教旨，包括沙特、伊朗，人家也没有说我天天去搞恐怖。
但
是
你知道那次我们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们在北京机场打坐，你知道吗？就不是那种正常的坐在椅子上，是四个人全黑盘腿坐在地下，你知道吗？所以
也可能人家没事修行修行
那种。
总之我就是说，就是大家也不要太心存偏见，但容易心存偏见啊。
对，
这个就确实容易对中东的人也没什么好感，是吧？
对对。
但是其实人家那不是全是恐怖主义，人家好多国家很富有的，人搞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是是。
而且好多就是这个真正去搞什么所谓圣战，就包括搞邪教，其实往往是很贫穷的人。
嗯。
是这种挣不到钱的。你看，比如说我了解到的之前，就是那个，就是在咱们那个新疆那边，就是有一些。早年有些人讲歪经，念歪经、
嗯嗯、
他们不是都是有那个大阿訇，然后下面有一些小阿訇，然后阿訇就会给一些教众，因为那一些地方当时的这个教育还是很落后的，大家那个教育水平很低，
嗯嗯嗯，
小学水平毕业的就能去当小阿訇，
嗯，
初中以上水平就能去当大阿訇、
嗯、
如果你是个高中毕业的，你可能就是这个地区，比如整个南疆地区的某个城市里边的所有的都是你的，
嗯，
就你就是 number one，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底下就有一些，但是这些阿訇里边有好多，其实他就是挣钱的，就跟这很像，就是那些小阿訇们，80年代就开着虎头大奔，
哦，
你想他挣了多少钱啊？他就是念歪经，说白了就是念歪经，给你就是会说点话，就是给你会能给你说胡乱话，然后就能去给你讲歪经。然后这种他不是真正的在讲这那个古兰经啊什么的，不是真正的在讲，真正的在讲的 绝对不会邪，就是如果是真的去研究它这是不邪的。
嗯
这种搞邪教的什么，而且搞邪教其实它有一个分支，它也是因为其实也是穆斯就是伊斯兰世界他们内部的一个斗争，就是逊尼派跟什叶派他们一个斗争，导致了他们有一部分人往邪的方向走。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听一个讲这个事儿老师就说他说你想想一千零一夜那就是中东地区的故事。
对
你看那会儿中东，且不说邪不邪极端不极端，你看那会儿人家开放不开放，
繁华且美好。
你看人家那会儿的小姑娘都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对吧？都是比基尼是吧？跳着肚皮舞是吧？那一千零一里边到处都是载歌载舞的，就是美好生活、歌舞升平的景象。对，为什么？因为那会儿非常的富有。那会儿中东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大枢纽，中国人想去西方做生意，西方人想来中国朝圣，不是想来中国赚钱，因为中国当时很有钱，想来中国赚钱呢，他都是要经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人家中间商赚差价。富得流油，然后很有钱，他不，那后来他没落了，然后又发现石油，才又有钱了。
嗯，
但当时那会儿就靠贸易，他非常有钱，他就根本不邪那会儿，所以好多邪就是因为贫穷，然后贫穷了之后，人就觉得我怎么才能有出路？然后可能文化水平不高，他就是说我可能只有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孽，我才能下辈子我才能过好日子。
哎呦，真的就跟这个
就多像
尊者这个，
啊、对对对，
你吐黑水就行了，是吧？
对啊、
哎，真的是，哎，这一段确实是大家都是印象比较深的。
嗯，是。
对，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打的比较爽那段就是香港仔那段，
啊、
就真正就是肉搏的那个、
啊、对对对，
肉搏战那段，就是
香
港仔那段。香
港仔也挺能打，像那么大年纪打他一个小伙子也。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香港仔这个也是有原型，
啊、
叫陈新发、
啊。
然后说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说一共犯下54起绑架杀人案，
啊、
然后说这个。作案横跨7个县市，然后反正就特别特别厉害，然后说这个江湖绰号叫什么宜兰龙，然后而且跟警察这个枪战什么的，这些都是真的，就他里边讲的那些事儿都是真的，所以这香港仔我觉得也很厉害，只不过是香港仔在这个片子里边表达的比较短，就给的是
戏份不多，
戏份就比较短，
因为他是抻嘛，
对
吧？就是主要，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作用力主要都表达在小美身上。
对，关键小美真的是就是演出那种特别纯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让我一看都特别喜欢的那种感觉。
小美，我她那个感觉给人感觉特别像那个谁，那叫什么？那个到嘴边了又忘了。那个
我知道。
啊？
弹琴的那个是不是弹琴？弹琴。
就是不是那个谁？小美
年逾40的两位老主播，真难，
就是那个《小时代》的那个主角那个
哦，
郭采洁，
郭采洁
就有点郭采洁的感觉。我一乍一看他的时候，当时那个小苏打看完了这个完了之后，就给我发信息说这里边这个女主你肯定特别喜欢。其实我感觉她不能算女主吧，她戏份好少啊。我觉得
还没有、
那个、
对，但是在这里边已经就还行了，
还没有张贵清的戏份多呢。我感觉
你说医生是吧？
对对对，他俩应该都是属于女配，就里边没有女主，我感觉。嗯，这那个，但是我一看，哎，果然就是确实就是很有，因为我很喜欢郭采洁，真的有那个感觉。
小美
在这里就是很典型的那种台湾女生的那种风格，
就淡淡的，好像也没有什么脾气，逆来顺受，然后就反正就各种的吧，
对对对，
就那种感觉。
那没有办法，都压榨成这了，也不敢有脾气啊，有脾气你没看那个香港奶夸夸往你头上撂瓶子啊，我去，
对。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也有一段，就是他们俩桂林仔跟他刚刚打起来的时候，就说那个灯一亮
啊，
就是好像是一亮还是一灭，他就可以进去了。那俩手
一亮一亮就进去了，
然后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坐，说啊，今天这么快？
对对对，
就说哦，没有没有，误碰了啊，又完事儿了。那一段也挺逗的，
对对对，他干掉这几个小喽啰那拍的还是挺厉害。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就是这里边干掉别人都干得特别利落，
对对，
不哩哩啦啦，也不跟你废话，
对，就没有话，你知道吧？
死了就是死了啊，就是没有那么多废话。
就我就怕那个香港仔当时问他，你让我死个明白，然后 然后陈桂林哇哇给他讲一段我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死个明白，砰这一枪给打死了。
对对对，就是指了指那个被他剌了一刀，
对对对对，
眉毛砰一下就给他崩了，不给他废话太多啊。
对，
不过我觉得那个香港仔真的，他最后问那个问题也是真疑惑，就是我到底咋了？你是谁？为什么要吵？你还有你有毛病吗？
就莫名其妙，
死的不明不白，就是。
对，因为我感觉他一开始也没觉得他来杀他，他就觉得他应该是在喜欢那个小美，一直在盯那个小美，
可能是
他看小美的屋里，
有可能是这个。
然后又单独来找小美剃头，所以他就不愿意嘛，
对
吧？然后他就刮他这个眉毛，然后最后想，我靠，就因为这一女的，你追我，把我追成这样了。
他都没搞，就是等于死到最后也没明白到底为什么自己到底哪儿有毛病了，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死于出名，而且死于名气大的这个，
死于嘛？你竟然在什么兵器排行榜排到了我的前面？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段倒没有什么，就是都是很直给的，就是比较有意思，而且他确实是也在电影里边都布了明线，表达了他是这个嗔嘛，然后身上有蛇，然后他的脾气其实都穿得很实在，在这一段里边，就唯一就当时我觉得，我特怕把小美跟陈桂林在临时给我搞出一段感情戏来，你知道吗？
啊，那
搞出感情戏，
那是完全
对。然后我发现
这个如果是大陆的电视剧是有可能的。
对。然后所以我就也对这一段非常满意。他要中间或者搞出一段感情戏，我觉得很讨厌的
啊。
对。然后再倒回来就是第一段，
但是小美其实对他还是有一些感恩的心态，
对，感恩
啊，觉得其实是解放了他嘛。
对、
啊、
其实我觉得，
而且当时好像小美就觉得他，我觉得我之前看了一个 app 的那个解读，就是怎么里边有一点我觉得印象挺深，他就说小美可能是他们爱也是依附于一个男人嘛，小美也是这种长期被人家奴役了嘛、
嗯、
其实不能算依附，就是等于被这些男人奴役了，然后他可能习惯性的觉得我应该跟个谁走，所以当他那个、当陈桂林给他解救了之后，他一开始还以为陈桂林是也要霸占着他或者带着他往哪儿走、他还问说下一步我们去哪儿，结果陈振雷直接把车给他说行你自己往外走吧他那会儿他我觉得这一点是真正感动他了，可能是就是一开始他觉得你即便解救我肯定你自己也是有自己的目的，后来发现啊对他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就让他自由了，
因为确实目标不在他嘛，就是这个痴就是也表现特别好、
啊、
他这个痴就是痴迷于要立刻解决下一个人、
啊、对
对
对, 对，
跟这小美没啥关系，
就是跟我这个目标之外的这些我都没兴趣，
对，没兴趣，你赶紧走、
啊、
你赶紧跳车走，
带大天仙我看不上就是赶快走吧，你别耽误我办下面的事儿。
对
啊，对，所以就是我感觉这点也是其实可能让就是小美可能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没有觉得哎好像这个人竟然对我 无所求，
对
啊、而且还解放了我，就是所以他可能尤其他到最后想要再去监狱里面去见他一面，再去送给他送行，就都跟他这个对他还是有心怀感激的。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小美也觉得说在他心里能打败香港仔的人应该也算是个英雄角色吧，
那肯定是，
对、但是就好像也没怎么地，这种男的很少见，
对，
所以也挺迷的，直到最后，其实你看给他送衣服送表，其实给他补好衣服，其实也是小美给他送的最后一步送行嘛，
对对对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这片子给我触动比较大的就是他最后说，就是不是，其实是电影一开始那个女大夫跟他说他得癌症这一块儿，就其实我觉得人真正要面临死亡的时候，人的那个就会找到一件他真正想干的事情
啊，
嗯，所以当时他叫什么？叫什么？关圣帝君啊，求关圣帝君
啊，
这个，看看说我到底要不要自首？然后说撒出九个圣杯，九个圣杯就一正一反
了。是
啊，对。
他说我看那个介绍说，一般这个撒是一组是三个。撒三次，然后他一组完了之后他不就让他自首，但是他心里面有点不让连撒了三组等于是，
对
啊、结果发现都是让他去自首，
对，所以说九个圣杯嘛、就是一定让他去嘛、
嗯、
然后我看有 UP 主说这就相当于关老爷拿着大刀放你脖子上说必须去自首、他给你压的进去去自首，
对，但是其实我在这想是其实这个就是关圣帝君让你去了之后才开启了后面你的想法，
对，
你去那儿你才发现 妈的老子才排第三，对吧？
去留警察都不管他，你发现没？
就不管他，
对
吧？所以其实就是等于是，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叫什么机缘际会，
对，
就是可能也是，就是因为关圣帝君英明，就看到了一个，就是要让你去，你以为是让你自首，不是，其实让你真正的去把贪嗔痴全都干掉，对吧？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段也是，就他的设定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对。然后我还看了一眼他原来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桂林仔的原型，桂林仔这个原型其实就跟他一样，基本上来讲杀的人都是黑社会老大，说连毙了四个黑社会老大，所以说你不要质疑，就有人说这桂林仔枪法太准，你就一枪一个，说你千万不要质疑，说因为原型就是这么干的，说就是一枪一个的毙命，然后说他是跟谁倒。说连换了四个老大都倒了，
命犯天煞无形是吧？
对对，说连换了四个老大都倒了，然后说他在逃亡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所有的钱还都做了捐赠，给什么矿难，
还有给什么孤儿院，
又给了他抢劫什么什么，就是抢劫完了以后就捐孤儿院
啊，对对。
然后说你说他是好人呢，他肯定不是好人，那你说他是坏人呢，他好像又不是坏人。
对对对，他我觉得这像这样的人，他可能只是一个迷茫的人，他只是一个迷茫。
对，但是他最后其实被抓是因为贩毒嘛，所以说他肯定是不能算是好人，
肯定不算好人。
对，
就是他在生活当中迷失了，就是可能他也没有那么想做，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他可能或者命运就给他安排了这么个剧本，他就只能这么生活。
对
啊，
所以你看，
他是个挺迷茫的人。
其实桂林仔到最后被枪毙的时候，
啊、
就是他，整个情绪其实还算比较平缓
平静，他就觉得自己人生走到了这里了。嗯，
对，就走到这儿了。即使发现他其实没有得肺癌，但他可能也觉得我就真正明白了这一切嘛。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故事的原型其实当时他、我看了一下视频，真有当时那段录像、就他其实最后就说的是我不是好人，你们千万别把我当好人，因为大家都在讨论你杀的坏人、对吧，你是不是好人、说你们不要把我当好人，
对对对，
说那个警察才是好人、然后说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是好人，说我对不起国家、然后他就走了，他捐献遗体还救了17个人，对，然后他就被毙了嘛，对。
所以我觉得他最后这个，其实他最后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大家往往觉得就是说，好像你只要干掉的是坏人，你就是好人，其实是不对的，
对
吧？你还得看你是怎么干掉的，就是你这种私刑审判，所以为什么那个包括那个蝙蝠侠不是一直就是讨论说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好多包括那个警察为什么一直在追捕蝙蝠侠，因为他用私刑嘛，蝙蝠侠。
对，
就是他其实用私刑，所以这种是，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你不是说你干掉的是坏人，我做的事情就是正当的，这个是、这个不是的啊。
哦、
我是这么理解的，反正。
然后，
但是他你要，但是呢，同时又说明了，所谓的好跟坏本身就很复杂，就是原来咱们节目里也老说一个事儿，你要非要给他二分法，这个一般来讲都是有问题的，就是非黑即白，这一般大部分的不是黑白的。大部分都是彩色的，它是有过度的颜色的，就是它有模糊地带的。
所以就说陈桂林这个人，尤其是在他救了小美的这一段，就很容易，哎，包括枪毙焦仲这一块啊，就很容易让别人喜欢上他这个角色。
对 对, 对，
对。但是因为他这个角色是猪嘛，就代表吃，但是在佛教里面，就围绕猪的这个故事，其实是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就围绕猪的这个故事，其实是指。对于猪的定义是吃了脏东西，反而还会很高兴，他就讲猪嘛，吃东西就是来回什么都吃，然后但是每天都特别高兴，就是晃晃悠悠的那种。所以说把猪，佛教里边把猪定义为的这个毒，其实就是说他做了坏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啊、就是猪。所以其实他也跟桂林仔的这个角色，包括他的原型，其实还是有一些搭的，就是你做这个事儿呢，他其实确确实实你不应该。私刑去惩罚，而且你也确实是混成黑社会啊，干了一些坏事，但你又反以为荣，因为你可能觉得你杀了坏人，
对 对,
对,
对，
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对比，
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三毒其实也映衬的挺好的，
是是，
对，就在这里边，所以整个这故事我为什么说我看了以后，我一开始完全没期待啊，主要是 因为我当时就想当个动画片看的，但是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越看还是觉得这个片子越有深意的。
是，
嗯，对，8.1分呢，我觉得可能也在我心里到不了那么高，但7.5分到8分这中间肯定是有了，对，而且再加上尊者的演技，我确实也觉得特别棒、啊，对。所以整体这个《咒术出三害》，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能去看一看的。尤其台湾很多影片，因为你也知道，我不爱看那种什么小清新的影片，嗯。
但其实这个里边，我感觉它是有那个台湾那个风格。
哎，有，当然有，
还是有那个清新的底色在里面。
当然有，嗯，尤其是
这个
小美那一段，
对我这个片子，如果你让日本拍，它不是这种感觉的，肯定是非常的压抑，可能
对，
嗯。或者让什么德国的呀拍的，肯定非常的压抑。
嗯，
就是，但是你看这个台湾拍的，就是它始终有这个底色，嗯，
对，而且就有些地方，
我是很喜欢台湾小清新，
有些地方就是很残忍，但是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些地方看着真的很残忍，但它有那么一点点的搞笑。
你看，其实就是你包括他最后那个去杀这些教众的，这邪教教众的时候。那个颜色调得多么的明亮，多么亮堂堂的，对吧？你要是跟日本，很有可能调得很灰暗暗的。
对，而且雪肯定爆得特厉害。
对对对，
嗯，
反正就是不一样的风格。
而且你就当时我觉得最逗，就是真的把陈桂林给气死了。
嗯，
陈桂林，
我这觉得大家之所以看这片觉得特别想，就是最后陈桂林代表了大家的一个心里面的想法。你就是你走出去，你听他妈这帮傻叉怎么又唱起来？别他妈气不打一处来，哎呀，干脆我给你们崩了拉倒，反正老子杀一个也是杀一堆也是。
但当时我看的时候，我真没想到他会折返回去，我以为他就是听了这个以后摇摇头，就跟传统的影片一样，摇摇头就走了。
就回去就是迎来整部影片的高潮，
对，
他解气了。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
所以这片能过审也不容易，
嗯，
就是看来杀邪教还是能过审的。我看还有人说这部片找到了过审密码。
对，这杀邪教真的还是能过审的。
就
确实是让大家看
了一个挺
可气的
事，就是，因为大陆一直就尤其从原来那个法轮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对吧，不遗余力的在打击这个邪教啊。
对，但是邪教也确实是真的害人，嗯，
啊，是，
嗯，
真的害人，邪教百分百害人，
嗯，
啊，
对，
这个是真的。
差不多了，
就是他宗教跟邪教肯定是有区别的。他，
嗯，
宗教为什么还是就尤其在世界上大家都是允许的？
宗教是真的向善呀。
对啊，
嗯，
他是，然后给人一个信仰嘛。然后，但是你邪教就等于你利用了这种人的这种善心，去干了一些很坏的事情。
对，
啊，然后就等于说为某些小团体或者个人去谋利了，这种肯定是大坏。我跟你说，这些搞邪教的人，等着死了之后一定都下地狱，下18层地狱。
是是是。
他们自己，你别看他自己搞的天天好像跟那个什么一样，他自己这个人，比如尤其是像那个什么佛教如来宗的那个谁，妙禅师傅，
妙禅
满满下地狱。我跟你说，这些人，嗯，
是是是，嗯，
不过这些人可能他搞这个，他根本就不相信会有地狱这种东西，可能是，
对
啊，
嗯，就是搞信仰的人，
嗯，
搞这种邪教信仰的人就是没信仰，
他可能就没信仰啊，嗯，他要也不会去搞。他如果真的信仰向善，他都会担心自己死了之后会下地狱，他就不会去再搞这个事情。
对对对，嗯，
哎，
反正也都挺邪性的那些人。嗯，
好吧，这个片真就也就这些了，就是没看，就挺爽，反正最后啪啪，我感觉是个爽片，看到最后。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想去看，当然，
但是这个8.1分真的，我也觉得好像到不了这么高。就是我看完这个片子，我就感觉大家都说好，但是我感觉这片子好像又没有那么好。
可能大家都想枪毙邪教。
对，但是它肯定又不坏，然后但是又好，因为咱国家，我就说，看来咱们国家这个这么多年的这种科学的教育啊，这个唯物主义的教育、反邪教的教育还是有作用的，真的。因为你看现在，包括美国的，你看那个疫情期间那个乱象，你说这现在反智主义盛行，
对，没错，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吧，反智主义又拉升了一波，啊，包括什么那又好的什么地球是平的呀什么的。你说这些人，你是不是想给他两枪？
对，就是，好不容易这么多年，这科学上来了，
对，
真的是。
所以这还是，
嗯，行吧，
坚持科学还是对的。
嗯，那就这吧。
好，
嗯，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如果大家对《咒术出三害》有兴趣的话，现在其实还在映啊，大家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看一看。
嗯，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也要跟大家说，我们蛋米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一起聊电影。那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再见。
到应该的方向，生命这样的旅程，要用多少泪水来完成，是否我能期待遥远天际一起飞翔，尽早的人生命这样的理想，我渴求你的微笑来完整，你能为我打开自由的门，牵起手吧行走的人，生命这样的旅程，要用多少泪水来完成，是否我能期待遥远天际一起飞翔，行走的人，
我们平凡的灵魂，轻轻跟随，不需多想。